以赛亚书30章15节到18节。哦，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耶稣，求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好在这一个悖逆的时代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投靠在你的名下。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恳求主，你带领你的众儿女，在你的话语中看到亮光，好教导我们当如何去行。主耶稣，求你来赐福以下的时间，也保守你的仆人。感谢你带领他在这里的侍奉。主耶稣，愿你与他同在，让他今天所教导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啊，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它有它的时代的背景。当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西西家是谁啊？是犹大的一位国王啊，一位君王。那这一个君王啊，他是一个好王，他是一个好王啊。你读这一个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这一个人，他恢复啊圣殿啊，找洁净圣殿，除去偶像，恢复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神的敬拜。在以赛亚书中啊，列王记书中，还有历代志中，都有对他的记载。那这一个人，他虽然信靠神，他虽然相信上帝，他甚至啊，他恢复了对耶和华神的敬拜，除去了偶像。可是你知道他也有他的软弱，对不对？啊，如果你读啊这一个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西西家，实际上他虽然是个好王，很有能力，但是他也是一个有软弱的人。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啊，北国以色列呢已经被亚述帝国给消灭了。那个时候亚述帝国他要南下，他迫近耶路撒冷，他要侵入犹大。所以那个时候犹大这个国家的君王啊，还有这些臣宰啊，这些百姓啊，都非常的忧心啊。他们面对着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开始想办法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要想办法，对不对？面对问题的时候想什么办法，他们就想，哎呀，你看这个亚述啊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好不好，我们也去找一个国家来帮助我们。他找到谁啊？找到埃及。哇，这很麻烦。你知道亚述是在北边，埃及在南边，犹大在中间啊。他想让埃及人帮助他们来抵挡亚述国。所以在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就宣告耶和华的信息，说什么啊？你如果读到30章的第1节，说这里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我，结盟却不由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为什么？你知道埃及是属世界的，对不对？在圣经中埃及预表世界，是对抗神的。可是当神的仇敌来攻击神的百姓的时候，神的百姓却怎么样？却找神的仇敌来帮助他们。这合不合神的心意啊？这不合神的心意。神让这一个亚述这一个啊这一个大军啊，允许亚述帝国这个大军啊去讨伐这个犹大，是因为犹大 他在之前的时候犯了许多得罪神的罪。什么罪啊？拜偶像的罪，离弃神的罪，这是不是罪啊？是罪。当这一个犹大被亚述帝国所攻击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借着亚述军队的手来管教他的百姓，乃是让犹大这个国家怎么样回转啊，回转归向神啊。就是说你本来在罪中了好不好，现在迫于压力你好不好归向神啊，归向耶和华。可是犹大在这个时候怎么做？他不但没有认罪悔改，反而怎么样去找这一个埃及去帮助他们，这叫什么？罪上加罪，罪上加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犹大人他们现在所面对的窘迫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个这一个困境的时候，他们没有去依靠神，反而怎么样去寻求埃及的帮助，更加离弃神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其实神常常是用环境啊来逼着我们能够归向他的。那如果我们不但不悔改，反而怎么样远离神，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罪上加罪。所以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有时候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在环境面前我们没有去想，哎，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找外面的原因不找自己的原因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去想一想我们自己出来什么问题，我们总会找到原因的。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今天上午我在主日学，在这个主日学的时候给弟兄们分享啊，有时候当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究竟是什么原因啊？究竟会发生这么样的事情，我们会找许多外面的原因，可是我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常常是出自于我们自己啊。有时候我们从自己找原因就能够找到这问题的根源啊。所以我们在读列王记啊，读历代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有时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家庭、一群人在面对苦难和挑战的时候，问题往往不是外面的原因，而是自己的原因啊。我那天你知道师母给我聊天，我说，哎，我这个腰啊闪了一下哈，痛了然后呢好了。可是呢那一天早上起来以后，中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下午又痛了。哎，师母就说，你知道你怎么老是这么痛啊，反反复复啊。我说不知道。他就提醒我一句，你最近有没有做得罪谁的事情，有没有感谢主啊，这个很好的提醒，你知道吗？哎，你知道做牧师就是这样的，我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我在你们面前要做一个榜样，做一个真实的人。咱们教会啊有一个问题啊，不喜欢敞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敞开是一件好事啊，敞开弟兄姐妹才能在灵里面更深的交通，敞开才能够有灵和魂的碰撞，有灵和身体的碰撞啊，肉体的碰撞，你才能够有更深的属灵的经历。所以有时候我和师母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他会点动我的要害，我说有啊，我突然意识到，我说我最近好像发了几句怨言啊，我说我每次发完言以后腰就开始痛哎这好像没有关系啊，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你嘴里面发怨言和你腰痛有什么关系啊？哎，真的是，我是觉得是有关系的。我每一次一发完怨言，我就开始突然间我就感觉到我就起不来床，神就让我失去那得胜的力量。因为我为什么？因为我不满于现状，我老发怨言，我一发怨言上帝就管教我。所以我现在怎么样，我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我赶紧说赞美神的话，我说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我要悔改啊。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常常的来思想，很多问题不是出自于环境的原因，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环境来了确实会给我们带来许许多的挑战，有一些是出自于环境的原因，是有，肯定是有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原因。而犹大人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却不回转，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想，哎呀，这一个有亚述人要来打我们了，我们要想办法，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去找啊，可以和我们做结盟的去来对抗他，然后就去找到了埃及人。先知怎样说呢？先知说，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荫下的要成为你们的惭愧。先知以赛亚就这样警告他们，你们不可以这样做的。你以为你们投靠了埃及啊，你们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你以为你们靠了外面的力量就可以胜过现今的挑战吗？不是的，到时候啊，这法老的力量啊，要成为你们的羞辱啊，投靠在埃及荫下的要成为你们的惭愧啊。犹大的领袖听不听从啊？不听从，他们依然向着埃及去了。这些领袖啊，带着领袖和百姓啊，带着财宝，他们经过旷野下到埃及去，那里寻求帮助。即使先知的警告，他们也不听从。所以你看，先知难不难啊？做先知很难的啊，发自心腹的啊，出自于神感动的这些教训，不一定会被人领受的。当年这些犹大的君王和臣仆就是这样的，先知提醒他们，你不可以投靠埃及啊，你投靠埃及以后呢，这会成为你们的羞辱的。你要是投靠他们，将来以后这一个罪孽会在你们的身上的。可是他们却不听，他们就用驴驹啊，把他们的财物啊开始往南背啊，背到哪里去啊？背到埃及去，到那个地方寻求埃及的帮助。先知以赛亚宣告耶和华的信息，就是要提醒这些百姓们不要再悖逆了，乃是要回转归向神。可是先知的警告却没有人听从，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就怎样说呢？第十二节说，因为啊，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的，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的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怎样忽然坍塌。哦，这是什么样的描述啊？我们知道破裂的高墙啊，是预表的一个危急的时刻。因为当墙啊，我们知道墙是用来干什么的，我们知道这些墙是用来干什么，那些砖是用来干什么，砖就是用来砌墙的，对不对？有砖才能成墙，对不对？而砖砌成的墙是起什么样的作用啊？起保护的作用。可是如果有一块砖它没有经过火烧，它在墙里面啊，它就会长久就会变形了，它变形以后就会凸出来，时间久了以后啊，环境一来的时候，这凸出来这个墙就会倒塌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城墙啊，它每一块砖都要经过火烧的，都要经过试炼的，都要经过考验的。而经过试炼的，它是要有信心的。可是这些以色列的这些臣仆啊，这些君王，他们高高在上啊，就好像那高高在上凸出来的墙一样，表面上还是一个墙，但是实际上已经有危机了。如果他们不依靠神，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在仇敌面前啊，他们失去保护的能力，这个国家都会灭亡的，这是一个非常危机的时刻。先知的提醒每一句话都是这么的沉重，可是以色列的百姓却不听。今天啊，我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在常常的思想，其实教会也是如此啊。教会的领袖啊，是带领着整个会众在走这一个十字架的路。如果我们只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啊，到头来啊，你会面对着许许多多的危机，不是吗？其实很多的教会领袖都是很有能力的，我见过，我大小教会我也去过四五十个教会了啊，讲道的教会也至少也有二三十个教会讲过道。 我也见过许许多的教会，有兴旺的教会，有衰败的教会。我也和不止一个两个的牧师谈过心，啊，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坐在一起，都是几十个牧师在一起分享交通。有的牧师做得很好，有的牧师却很失败。我也与很多的执事长老在一起交通过，一起吃过饭，一起聊过天，也看到过许许多多拆船的数字，看到过教会的兴旺和衰败，有许许多多的。但是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很多教会的领袖啊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啊。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这个地方，他们被说什么，他说那个地方是许多华人牧师都不愿意去的地方。为什么？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给我说，他说他说李牧师，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他是从丹佛来的，他说那个地方华人教会很多，可是牧师呢却很少。为什么牧师都不愿意去？为什么牧师不愿意去？他说几十年了好像都是这样的规律，那地方的教会的领袖都很强，都很厉害，反而呢牧师什么事都做不了了。哦，这个很麻烦的事情。教会的领袖很有能力的，很有技术的，很有技巧的，但是每一个教会都做不好。其实有时候我们越是靠着人的能力，靠着人的智慧啊，教会反而会越的做得越来越糟。你有没有发现教会的分裂常常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教会的领袖都太强势了，每个人的意见不一样的，然后这个说这个意见，那个说那个意见，然后怎样，最后教会就出现了问题，对不对？其实走过来看一看，我们的教会岂不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吗？但是弟兄姐妹，今天神的话临到我们，是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啊，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依靠谁啊，是要依靠神，依靠耶和华神，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对不对？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不是靠我们的金钱。论势力和才能我们都很了不起，但是建造教会是靠着圣灵，不是靠着人的智慧和能力。阿们。所以感谢主，我们要这样的认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要信靠神，不要信靠自己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哈，我们知道亚述啊，亚述在上面啊，这是尼尼微啊，尼尼微是什么？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啊，是亚述的首都。然后呢，他们来下到犹大要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领袖啊，他们怎样呢？他们却要下到埃及寻求帮助啊。所以你看他们的首领下到埃及，已经到了索安这个地方，他们的尘土已经到了啊哈内斯啊，下到这个地方都有所描述的。在这些地方啊，他们要下到埃及去寻求帮助。神的百姓就是这样的，神的心意乃是啊让他们回转。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什么？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红字这一卷，来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平静安稳，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这句话要会背啊。这句话已经算是圣经中的一个经典句了哈。来，我们来，谁会背下来？来背一下。不要看，你们得救在乎什么？
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什么？
平静安稳。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可是，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什么？你们竟自不肯啊！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啊！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必都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旗。哇，犹大人听不听啊？ 不听。当神的话说你们要归回，你们要归回啊，你们要归回安息啊，你们要得力啊，是在乎平静安稳啊，他们却不听的啊，常常是这样的。我们读到神的话，可是转眼我们还会做自己的事情。星期天来到教会，我们学完主日学的，可是回头我们还会做自己的事情。弟兄姐妹，神的心意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从这个危急的时代要把我们抓回来，抓回来。否则的话是什么样的光景？就是没有安息的。你看这些人都要骑马快跑啊，啊，今天我们都要开着车开得越来越快。啊，那个时候人是骑马，现在我们开车，岂不是一样的光景吗？我们都要忙忙碌碌啊，我们要靠自己啊，我们要赚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却不知道寻求从神那里来的平安。但是这里说，耶和华必然等候啊，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神呼召犹大人归回安息，就是要让犹大人来依靠神。记住哈，这里的安息哈，和这一个创世纪二章二节的那个安息啊，不是同一个词。我们知道神做完创造了这一个世界啊，安息了，对不对？那是一个什么词啊？是一个动词，是停止工作的意思。那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一个安息的状态。这里的安息呢，是一个名词，是表明一个生命的状态，乃是要让我们这一群属神的百姓去依靠我们的神。犹大人却要骑马奔走，他们要投靠埃及，所以结果就是败逃四散，他们失去昔日的荣耀，神的仇敌要击打他们。我们记得在士师记中的时候，基甸啊，用300个勇士可以击杀120000的这些啊，这些外邦人啊，120000的这些外邦人的仇，这些军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依靠神的，而如今呢，以色列人不依靠神，神就让他们失去昔日的荣耀。当他们失去这昔日的荣耀，失去这宝藏的时候，仇敌一个人啊就可以追赶他们许多人。一个人吃喝啊，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啊，所有的人都要逃跑，都要败掉。最后只剩下三杠上的大旗，啊，就剩一个光杆司令，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姐妹，失去神的宝藏是必然会失败的。今天你我，如果我们是靠着自己，靠着外面的势力，我们就会怎样？失去这宝藏。所以弟兄姐妹啊，犹大人不依靠神的结果啊，就是这样的光景。错误的选择就会带来失败的结果。就好像我们说，当亚当啊站在这一个两棵树的面前，我们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当他们站在两棵树面前的时候，他们要做出一个可以决定他们一生甚至世世代代万万代代的决定。一棵是什么树啊？生命树。一棵是什么树？分别善恶树。耶和华神给他们说，你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怎么样？就会活，对不对？而吃这一棵树上的果子怎么样？就会死。可是人在这一个选择面前的时候，他要做出的决定就是这样的。就好像犹大人，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可以有两条路选择，一条路选择是投靠神，一条路选择去投靠埃及。这实际上是反映一个人生命的一种状态，他究竟要为自己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说生命树是象征神他自己，如果我们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里面就会有属神的生命。而分别善恶树是象征着离开神自己的独立啊，依靠自己。所以生命是什么？是依靠神。而分别善恶树就是依靠自己。亚当和夏娃他们选择的是什么？ 是不依靠神，是依靠自己的路。今天我们人里面就有这种罪性，是常常是依靠自己，不依靠神。生命树是建立与神的关系，而分别善恶树是建立自己的能力啊，岂不是吗？今天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我们不依靠神的能力，我们不建立与神的关系，我们看重怎么样来提升自己的知识啊，自己的能力，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恰恰当我们把神晾在一边的时候，神就不再工作了。我们看到这里说，生命树是让我们学会依靠神，让我们懂得依靠神，而分别善恶树是要投靠埃及，是要进入到这个世界中寻求世界的法则。生命树乃是让我们归回安息，能够享受神的同在，而分别善恶树就是骑马奔走啊。今天在这个时代中，因着我们远离神，我们失去了平安。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平安，我们里面有焦躁，我们里面有不安，我们甚至是厌倦了，厌烦了从神而来的教导，乃是因为什么？我们吃了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我们有没有真的悔改？这里面有一颗真正的一个更深的一个悔改呢？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今天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常常去寻求自己的能力，去建立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能力，让我们投靠世界，让我们失去从神而来的平安。弟兄姐妹，你我是要从基督里面要重新恢复神所造我们的形象，因为耶稣他就是那赐生命的主。所以当我们回到耶稣的面前，这一切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阿们。你要不要吃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要不要有基督的生命啊？不要再寻求世界了，要从世界中出来吧。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说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看见，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一个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的这一个归回啊，它其实就是悔改的意思啊，悔改的意思。悔改在什么地方啊？悔改要投靠神，悔改要投靠神。你们的力量在乎安静信靠，这里的平静安稳就是信靠神的意思啊，信靠神的意思。所以怎么样来说，就是要让我们这个人悔改，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要信靠他啊，不是说让你回家天天躺着睡觉哈。躺着睡觉我的腰能不能好啊可以好的，但是我要是犯罪了，我要得罪谁了，可能神还会用别的方式来管教我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要去思想，眼前的问题有很多不是环境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阿们。是不是要深深的去思想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有三点给大家分享。那第一点呢，我们说我们要从世界中回转归向神归回啊就是悔改，回转就是回转就是回转归向神。神的百姓不需要去埃及寻求帮助的，而且怎么样呢做这种劳命伤财悖逆无意义的事情，他们只要带着破碎的心啊，带着渴望的心啊，回转归向耶和华，就能够得着神的赦免，得着神的悦纳，他们就能够带来从神而来的拯救和恩典的，岂不是吗？我们的神是慈爱信实怜悯的，他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与以色列人的约是不会改变的。可是当以色列人看着他们这一个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看着他们祖宗摩西给耶和华神所立的约的时候，他们却不相信，他们不相信神的信实，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他们却寻找外邦的帮助。埃及呢， 这里就预表着这个世界，向埃及寻求帮助啊，就是与世界为友，与神为敌。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出路，就是不信靠神的表现。我们说没有祷告就没有出路的，自寻出路常常的结果就是投靠世界。神的百姓越依靠自己，越依靠势力，越陷入焦虑不安的苦境之中。这个是真实的光景。今天啊，你会发现你越是在世界中寻求神，你在 越在世界中找办法，你越是会有出现这样的问题，越会不安。可是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总会给我们开一条路。教会的群体也是这样的，我们全体啊都是要归向我们的神的啊，不光是我啊，不光是我要归向神，我们的执事、我们的信徒、我们的小组长，我们都要归向神的。所以当我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这个群体才会复兴。如果我们有一个、有几个不归向神，这个教会都会产生分裂的。所以弟兄姐妹，大家一心追求神的时候，大家都会朝着一条路上走。如果我们说哎呀，祷告有什么用啊，不要祷告了，哎，这样做这样做，那个人说哦，这样做这样做，完了，你会发现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都一心寻求、一心追求神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往一条路上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教会是合一的，是相爱的。所以寻求神是非常的重要的。家庭也是这样，要紧紧的抓住神啊，不要只顾赚钱啊，只顾享受，而忽略了自己还有家庭与神的关系啊。有很多的父母啊，等到这一个孩子出问题的时候才来找教会啊，其实那时候已经晚了，你知道吗？天天光忙着自己的事情，不管儿女的事情，不教导自己的孩子要顺服神，要信靠神。等到有一天孩子远离神的时候，他到世界上可以胡作非为的时候，晚了。你再想把他从世界中带回神的面前，已经很不容易了，除非是神极大的恩典。啊，夫妻也是如此。啊，以前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来到美国，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啊，开一辆车，他们两人一开一辆车啊，还来教会，你知道吗？聚会，啊，参加小组，夫妻两人从来都是一起同行的。后来他们这个生活好了，啊，两个人买两辆车了。买两辆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两人的意见就开始渐渐远行了。啊，后来就是很多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买了大房子啊，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住各样的房子，啊。十年以后，他们夫妻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分裂的危机。那一个妻子就写下这些一个感言给牧师说，他说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没有钱，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工作，全靠我的丈夫工作，我们只有一辆车，我们出去到哪里我们都开着一辆破车，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很甜蜜很幸福。我们那个时候住的是公寓，是个小房子啊，我们的孩子住一个房间，我和我的丈夫住一个房间，哦，我们两人可以同床共枕，可以说悄悄话，我们觉得很幸福。可是后来我有钱了，我们两人一人买一辆好车，我们可以自己去到哪里去都可以随便去，然后我们买了更大的房子，有五六个房间，我们可以随便睡一个房间，我们就不再睡一个同一个房间了，弟兄姐妹。然后又不来教会了，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人啊赚了全世界啊，可是失去的幸福却很多，你没有发现吗？啊，今天的中国人在反思一件事情，啊，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大陆现在这几年开始反思一件事情，有很多人啊，他们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他们已经不缺钱了，他们在反思他们精神上的缺乏，他们发现他们虽然有了钱，他们面对着许许多多社会的危机，他们面对着许许多多家庭的破碎。很多人得了这一个忧郁症，很多的人有在生活在家庭暴力之中，很多人有强迫症，啊，过去都哪有这些东西啊？现在有钱了，什么都出来了，所以他们开始反思这件事情，信仰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赚世界啊，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个人要回转到神的面前， 神的百姓越依靠自己，越依靠势力，越会陷入焦虑不安的苦境之中。要转心转向神，要真心真要真心诚心的依靠神啊。我们说安息啊，它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归回安息是诚心的投靠神，真正进入神的安息是诚心归回的证明啊。你是不是真正的信靠神，还是哎呀信了就跑了，信了就走了？不是的，信靠就要真实的信靠，真诚的信靠。犹大人若真的知道归回安息，就不会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寻求埃及人，他们会放下自我，回到神的怀中依靠神。而安息啊，是从被玷污的天性和自我的罪性中要脱离出来。安息是什么？安息是真实的认罪，是一个安息的生命，一个安息的生命才是真心诚心的依靠神的生命。所以这里的安息是要讲一个生命的状态，一个生命的状态是不是真正的投靠神，是不是要真正的从神那里寻求享受十字架的救恩所给我们带来的平安和喜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进入安息的生命啊，是要充满啊这一个神同在的生命啊。最好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办法啊，不是靠着自己。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啊，我们有一点点是想靠着自己的方式啊，我们这一个啊依靠神这一个方面都会大打折扣的啊。你只要有一点点是想依靠自己，都会大打折扣的。所以说，我们要依靠神，怎样依靠神啊？要100%的依靠神。要100%的依靠神，千千万万啊不要依靠自己。我们有时候太看重这一个环境了，太看重别人的能力了啊！我怎样啊？这一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可厉害了，可棒了，哇，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他有学历啊，很有钱啊，这个人是个什么，这个企业做得很好，这些都不对的啊。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神身上，常常放在世界上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要明白，我们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阿们。要100%把荣耀归给神，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有一点点不能把荣耀归给神的，这一个信靠啊都会大打折扣的，是不是啊？有个叫耶弗他的，好像是在这一个士师记中，对不对啊？在士师记中，这一个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看一下哈，对，叫耶弗他。耶弗他当时是和亚门人啊作战啊，当时他许了一个愿，就是如果我回去的时候，他打胜仗了，他说若有人怎么样迎接我，我就把这一个人做献祭，燔祭献给神。结果他的女儿看他爸爸打胜仗回来了，击鼓跳舞迎接他的父亲，他父亲就爱哭啊，说完了。从此以后，他的女儿就做了处女，一辈子没有嫁人，把自己献给神侍奉上帝。以色列民每一年都要为此爱哭4天，来警醒祷告。为什么？要把荣耀归给神，一点点折扣都不可以打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的要慎重。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常常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究竟有没有是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究竟有没有是100%的信靠神，我们有没有完完全全的真心真意的来投靠我们的神。不是神不帮助我们，是有时候我们不给神机会。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生活太苦了，我们的婚姻太苦了，我们的家庭太苦了，我们的儿女不听话，不是因为神不帮助我们，是因为我们不给神机会。有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啊，他挑着重担走在路上的时候，结果有一个人驾着马车好心看见啊，说哎上来吧，到车上来。结果这一个挑着重担的人就上了他的马车后面，马车开了很久了，这一个赶马车的人听见后面一声叹息，他回头一看啊，那一个挑着重担的人站在他的马车上挑着担子，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是这样的，我们把重担挑在自己的身上，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祈求，神啊，求你来帮助我。然后神看着你，要让你把担子卸下来，你却不愿意卸下来。有时候我们太看重自己的能力了，反而我们活得很累很累。今天你我有时候活得很累，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依靠神，不懂得交错啊，这个对你我都是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要竭力要进入神的同在啊，竭力进入神的同在。我们说平静安稳啊，是与急躁焦虑是相对的，对不对？你今天急躁吗？你焦虑吗？你烦恼吗？有没有人早上起来的时候心里面充满烦恼的？有没有？没有的挥挥手。我少说几个人早上起来，哦，你这几天有没有说我为一件事情很烦，为一个人很烦？你有没有？啊，没有的举举手。好像大家都为一些事情烦啊，这说明烦恼的人很多，是不是？常常为一件事情，为一些事情，为什么我们里面失去了那一个平静的安稳？所以说，当亚述的军队要来攻打犹大的时候，犹大人心生急躁，骚动于惊惶，失去了盼望，转向埃及。神的百姓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他心里面的不安静，就是失去神同在的表现。当耶稣啊和门徒们一起在船上的时候，风浪来了，耶稣睡着了，门徒怎么样？啊，完了完了，我们要被水淹了，我们这个船要沉了，要死掉了。耶稣还在船上睡觉，大家就这样惊呼啊，大惊小叫啊，啊，有时候是这样的，太着急了，有时候太看重自己了，你不要太着急好不好？你现在把自己的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多丹的时候啊，这一个以利沙怎么样被亚兰的军队围困了，他的这一个仆人啊吓得不得了，跑来去给他说，完了，我们今天被包围了，这军队来打我们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没命了。以利沙说什么？不要害怕啊，那帮助要保护我们的比他们的还多啊。然后神就这一个先知就恳求神开这一个少年人的眼睛，哇，这个少年人一下子就看到那一个耶和华的军队啊，战兵火车啊都在围绕着以利沙，他害怕不怕？他就不怕了。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要在这一个时代中要常常打开这属灵的眼睛，要看到神的同在，让我们看到属灵的环境是要依靠神的，是要竭力进入神同在的。因为投靠神的人啊，就能够进入神的同在，神不会把投靠他的人推出去的，神必眷顾保守那些投靠他的人。当我们进入安息，当平静安稳啊，平静安稳就是神同在的确据。有时候啊，这个忙碌的脚步要停下来，停下来啊，是为了更好的往前走，更好的往前走。有时候教会啊，做事工也是这样的，不是一味的一直往前追求事工的，有时候要停下来。这一个属天的生命啊，比我们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生命胜过事工，对不对？不祷告不要摸圣工的。有时候我们人，很多人是忙着做事情，却忘了自己的生命的光景怎样。侍奉不是靠着恩赐侍奉，哦，靠恩赐侍奉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靠着生命去侍奉，又有恩赐又有生命是最好的。千万不要只靠着恩赐却没有了生命，结果怎么样？回头你自己累得啊，灵性枯干啊，心烦啊，意乱，最后焦躁不安啊，失去内在的平安，不好的。我听说我们教会过去有人很热心的侍奉神，最后累到自己不再来教会了，去了别的教会了，怕把自己把问题归在咱们教会，说这个教会不好的，不对的，问题是在他自己身上啊，不是出在于教会身上，是他自己没有去真正的认识自己和神的关系。睡不好觉啊，晚上休息不好啊，啊，有时候我们要进到神的同在，不要再想那件事情了，进入到神的同在，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调整一下自己。你看大卫啊，他睡不好觉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在床上祷告啊，他就在床上祷告啊，他认罪啊，他悔改啊，他里面就有什么？就有神的同在，神的平安。 你就不会说睡不好觉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要成为这样的人。这里有神的应许，神必赐福等候他的人。30章18节这里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他，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神等候犹大人回转归向他，只要犹大人回转归向神，神就必拯救他们脱离亚述人的手。你回头去往后面读啊，你会发现神真的出手了。当西西家王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转向神的时候，哇，神就差遣他的使者在外面击杀犹大，击杀亚述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些人啊，都要回转归向我们的神。你知道吗？今天神在等候我们，不光是我们要等候神，神也在等候我们，因为神渴望我们回转归向他。只要我们回转归向他，神就赐福我们。所以你我啊，都要学习等候神，都要学习等候神。有时候我们走得太快，走得太着急，我们失去内心的平安，或者我们依靠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当我们灵里面软弱的时候，我们要等候神，依靠神，神必因着我们等候他，依靠他而赐福我们。这几天我也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要学习等候神。有时候我太着急，你知道吗？我老是着急，我急啊，我说主啊，什么时候这教会能够复兴的，能够兴旺的，就是啊，真的是像个大火一样在燃烧啊，我天天急啊。但神给我一个功课，要让我等候，要让我等候。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等候神的人，他首先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依靠神的人。而一个依靠神的人，他首先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投靠神的人。而投靠神的人，他首先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成为一个转向神的人。所以先转向神，投靠神，依靠神，等候神。阿妹，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先怎样？转向神，然后怎样？投靠神，然后怎样？依靠神，然后怎样？等候神。我们嘴读着一个红字说什么？来，耶和华愿神赐福我们每个人。我们来唱首诗歌，我们唱首诗歌亲近主。来，我们请今天的领诗。